我们今天是《楞伽经》第六讲，是春节之后的第一讲。我们就这个，因为想尽量的这个经呢，讲的时间短一点，这是一个大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重复前边，接着这个上一次就开始讲。前边的呢，那你就去前边听录音。这个接着讲呢，在前边呢，拿前边讲过的一个颂子呢做个例子，说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现在是这个是大慧菩萨问佛108个问题，他正在提问题，就是他提的这些问题呢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实际上它是有层次的。什么叫有层次呢？就是这个问题表面上一看它有一个回答。你比如说咱们拿这个做例子啊，谁生诸语言，众生种种性。哎，谁生诸语言，就是说我们人说的这个话，这是谁创造的。哎，这个表面上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说造字儿是谁造的，什么都有些传说。印度呢也有传说，说这个梵文，说梵语是什么谁创造的呀，梵语是大梵天的话。哎，这个婆罗门呢，他能通大梵天，所以他知道大梵天说什么话，都有传说。这是一个人们传说的一个生语言的回答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世间的回答。在这个佛法里头，他还有了义的回答。哎，你要是说那个，就是咱们说二十说法中观，或者叫般若经。般若经说世间法就是什么呀？世间法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。哎，实际上呢，他是说他这个是假的一面，但是呢，他说不到那个真的根上。说世间这一切都是空，这个都是梦，这个梦是哪来的呀？般若经里头没有说，这个是在三十说法到唯识的时候说。哎，这个世界上呢，真实存在的是唯有心识，我们的梦，这个假象，这个假梦是哪来的呀？是我们的心生出来的，这个把真根才说出来。所以唯识才讲真相，般若经广说我们梦中这一切法都是假的，广讲假象。哎，到唯识呢，第三是说法，了义说法才讲出真相来。那真有什么呀？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，心做出来的那个梦的假象。这样以唯识来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就不光是般若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切皆空一句话那么简单了，他那叫折权，是一个否定的回答，说梦中啊没真的。他没回答什么是真的，唯识回答什么是真的呢？是一切唯心造。哎，我们的心识是真存在的，一切假象都是心造出来的。现在用唯识这个了义的真相的世界的真相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说谁生诸语言啊？当然说简单的回答说就是我们的心造语言，是吧？然后说这语言我们造，为什么要造语言啊？这问这问题实际上很深，我们造语言干什么呀？我们为什么要造语言？为什么不，我们不造语言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凡夫啊看不到真相。什么叫真相？佛不是说了吗？世界上心识是真存在的，我的心是真存在，我看不到，别人的心是真存在，我也看不到，看不到真相，只能看什么呀？自个儿的心升起的梦里的假象。真相看不到，只能看到假象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认识这个假象啊，就要起名，就要编语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假象本身就是语言，本身就是语言。你比如说你一做梦，颜色出来了，声音出来了，色声香味触五种语言出来了，这就是语言。颜色是我们意识的视觉语言，声音是我们意识的听觉语言。哎，这冷热呀轻重啊是我们意识的感觉语言。哎，闻味道啊尝味道，这都是感觉语言，这都是我们人的语言。注意啊， 这个概念有的人听起来新鲜，你必须这样来仔细听把它听懂。为什么说颜色是人的语言呢？因为有的那个动物啊，它的意识没有颜色。哎，你比如说哺乳动物牛啊羊啊，它的都是黑白，黑白色，它的意识的颜，这个视觉语言就是黑白色，没有色彩，这是它的语言。哎，听觉语言也都不一样，听的声音那个频率都不一样，这是我们意识的语言。在这个语言基础上呢，我们还要交流，我还想对别人表达我的意思，怎么办啊？还得造语言，那就是造出来的我们现在说的话。也就是说，由于我们看不到真相，我们才需要用语言来跟别人交流，来找真相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真相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心一升起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 如来悉知，你跟佛一样，就是所有众生心里头他想的什么，他做的什么，哎，他想做什么，他过去做过什么，你全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用得着跟别人交流吗？你跟别人交流就是问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是吧？你一看众生心，他的过去无始劫的事情记忆都在你面前，他现在的所有的行心想什么都在你面前，他将来的果报都在你面前，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？还有什么需要探索的？还有什么需要交流的？一看全明白了。哎，正辩知，正确知道一切，你用得着什么语言？用不着跟别人交流了。哎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这个事情做什么事情，不需要语言。所以啊，谁生诸语言，是凡夫看不到真相的凡夫。因为看不到真相，一看颜色，他首先就得问这是什么颜色呀，这颜色后边是什么东西啊，就得问别人，哎，就得这个学习，就得跟别人交流，他就得造语言。谁生诸语言啊？凡夫生诸语言。不知道真相的凡夫生诸语言，知道真相的佛菩萨都是离言的，不用说话，一看全明白。哎，想度谁度谁。说那佛在这个2500年前佛也说话呀，那是佛入我们的梦，给我们只懂语言的凡夫用这个梦中显一个假象。因为他要是不在梦里让我们显一个假象让我们看到，他要是不说我们能听懂的话，我们就看不见佛，是吧？所以他那是神通化现，哎，给我们做个样子。不是如来需要语言，如来不需要语言，如来佛眼一睁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虚指什么都知道，用不着跟别人交流。所以这些回答呀，就是说有表面的回答，世间的回答，也有佛法了义的回答。简单再说一下啊，谁生诸语言，看不到真相的，不知道世界上是怎么回事的人，哎，愚痴的凡夫需要语言，需要语言干什么呀？去交流，去研究，去探讨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。哎，由于众生生出各种语言来，所以众生啊就种种性，种种性就是种种自性。哎，牛有牛的自性，马有马的自性，人有人的自性。为什么种种性呢？就是因为语言不一样。哎，你这个福报大的天人，哎，语言就要这个高级一些，知道的信息就多一些。你要是这个愚痴众生，哎，那就是语言要笨一些，知道的信息要少一些。好，我们就重复这么一个颂子。好，我们就开始讲新课了啊。大慧菩萨这108个问题啊，概括了一切世间法，也概括了一切佛法，概括了所有的这个表面的问题，也概括了所有最深的答案，都在里头问了。就是如果你能够清楚地回答这108个问题，世间法、佛法、了义不了义，最深的道理全就明白了。哎，我们看他下边提什么问题啊？接着，云何为林树，云何为蔓草？这个其他两个译本呢，也基本上差不多。 何因有树林？世尊为我说，藤树等行列，此病谁能做？行列就是一排一排的，一行一行的树，哎，藤树，树藤，哎，树是木长的，藤是缠在树上的，都是哪来的？谁能做？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问这个树木、树草，这是哪来的？如果是世间回答呢，也有世间的说法，咱们就直接说一下这个比较了义的回答。树哪来的呀？众生心生的。说众生心生树做什么？一般呢两种用，一个是利益众生，一个是障碍众生，一般这两种用都是并列的。你比如说这个树呢，这个我们众生啊要做梦，哎，要在梦里头要这个交流，要生长，哎，要吃东西，就需要有植物，哎，有树给我们提供氧气，给我们提供这个水果，是利益我们生长的，需要有树来辅助我们生长。树呢也是我们的障碍，哎，大量的原始森林，大量的什么，你想走就走不通，哎，这个两种。草也是，哎，草长得好，用的地方对，用的好，是对人有利的，哎，长得不好，你种庄稼到处都是长的草，就成为人的障碍。无非就是反映什么呀？人造业的两种果报，就是善报跟恶报。你造了善有善报呢，它得有一种在梦里啊，得有一种表现，就是善报就是对你有利的表现，哎，用树也可以，用草也可以表现有利于你。然后你造了恶业呢，也会有恶报，恶报就是不利于你的表现。这一不利于你的表现呢，其中也包括树啊草啊，也可以变为不利于你的表现。所以啊，说来说去还是什么呀，众生造业得到的果报，需要用一个气势间。其实这说的树，你像这个什么大自然全是这样，豺狼虎豹也包含在里头，哎，有对人有利的，有对人不利的，无非就是一个行善有善报，行恶有恶报的一个表现形式。下边马上就接着问了，云何向马路，云何而谱曲？下边都一样，不读了。大象、马、鹿都是动物，为什么会有动物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动物？你自己听了上一个回答，现在你大概也就能回答了。为什么有动物啊？因为我们人无始以来在梦中做了很多善事，也做了很多坏事，这个善恶要有报，这个报用它要用一个形式来表现出来。前边是用树根草表现你的善报还是恶报，现在就用象马鹿呢来表现你的善报业报，它需要这个。哎，像这个象马鹿呢，它也是有情，它也是这个一个生命。哎，大象对一些人呢就有利，对一些人呢就不利，马也是，鹿也是。哎，鹿有可能，哎，你这个帮助人的作用有，破坏人的这个生活的作用也有，取决于什么呢？就是你是造了善就有善报，哎，像马鹿呢对你就会有利，你造了恶就有恶报，表现在什么呀？像马鹿。这个像马鹿呢比那个树木那个呢更那个直截了当一点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有情。如果一个像那个就是那个被老虎吃掉的那一位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造过恶业，哎，这个老虎就跟他有这个因缘，所以呢这个老虎这一生就能碰到他，就能害他。所以为什么会有像马鹿？如果回答的世间回答平常的，众生轮回啊，你这个造了不好的业转了动物，说转动物是什么样的业转动物？贪转恶鬼，嗔转下地狱，吃转动物，就是这个人呐，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哎，不愿意动脑筋，不愿意求真理，哎，就混吃混喝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样的人呐，容易转动物，吃容易转动物。 动物跟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智慧，智商低，其他都一样，感情啊感觉啊什么都有，所以这个云何下马路，下马路从哪儿来的呀，也可以回答说众生变的，愚痴众生变的，这也是一个回答。那个说云何而捕取，为什么有人去这个逮这些东西，也是业报，像马路的恶报就是被人捕取，现在好连捕取也不捕取了，直接人养，养大象养马养鹿，养了直接杀了吃，这都是像马路的这个恶报。为什么捕取啊，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呢，它要有一个表现形式，它要有一个就是你恶报要有一个恶报的表现形式，这样我们对这个道理就基本上知道了吧，就是为什么有树草，为什么有动物，都是为了实现你前生造善业的善报跟造恶业的恶报，必须有这么一种表现形式。就好像比如说你这一生你欺负过一个动物，你杀了它吃了它了，它恨你，你这就结下了恶缘，将来就有一生啊，不管是什么形式，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你又转成动物，它转成人，它来逮你，它来杀你，就这样，就是有转下马路的，有补下马路的，就是善恶业报的关系。这是比较究竟的回答。下边，云何为悲漏？何因而悲漏？何因啊？何因为挫漏？世尊为我说，云何悲漏人？愿佛为我说，悲是下贱。现在我们你看人呐、啊，生来这个人生来不平等，是吧？有的人生来就是皇子啊、这个大款的公子啊、高衙内，有的人生呢就很贫穷，就受人欺负，这叫悲。陋就是丑陋，有人生来就是这个五肢不全，聋哑，长得不好看，丑陋。丑陋哪来的呀？我们现在就根据上两个颂子已经大家都可以回答了，就是果报。说什么样的果报长得丑啊？贪嗔痴的嗔，贪嗔痴的嗔，你看你一个人要是说温文尔雅，对人很好，他看着就人看着舒服就漂亮，这个人一动不动就发火，动不动就骂人，那个形象就不好看，你老那么扭曲自个儿的那个五官，你果报就他就不好，他就丑陋。悲也是什么样悲啊，就是说你尊重别人，你尊重别人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果报呢就这个就受人尊重，那就不会悲。那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果报那个会悲呢？就是欺负别人，然后倒过来的果报就自然是别人欺负你，所以你就悲。第二个颂子一出挫漏，这个更具体一些，挫就是个矮。人为什么个矮啊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当然它是很复杂的原因啊，很多种原因。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呀？就是自大，自高自大，骄傲自满，瞧不起别人，傲慢，这样的人啊，下一生果报就是个矮，让别人瞧不起。因为你傲慢别人，别人你以为别人高兴你那样啊，回头别人也瞧不起你，这个瞧不起你的果报怎么表现啊？就让你个矮，别人看你就瞧不起你。这个人要是比较谦虚，长大个子，像姚明那肯定前生非常谦虚啊，所以人们看他的时候就得抬起头来看，你想瞧不起都不行，你得把脑袋扬起来。所以这个不管他具体说什么，实际上就是讲一个什么呀，说悲漏挫漏果报哪来的呀？就是前生造业造的。这个梦中呢是个假象，这个假象哪来的呢？你前生造业，他就用一个假象来给你果报。好，下边云何六劫舍，云何一禅提， 后边两个都译成六十，第一个译成六节。这个译成六十啊，会有更多的解释，就有歧义。因为我们一般都说六十吉祥，这个六十不是这个六十。那个六十吉祥的六十是什么呢？是指一天时间24小时啊，分六大段，哎，一大段是4小时。咱们中国呢是24小时分12时辰，就是2个小时一个时辰。在印度呢，它那个季节简单一些，我们是四季。印度好像就一个热一个冷，哎，2季或者3季，所以它分时间呢就分的这个类型少一些，就6大段。一天六大段是什么呢？黑夜分3段，白天分3段。黑夜就叫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从6点开始，初夜6到10点初夜，10到2点是中夜，佛的弟子是都是中夜休息，前后夜都起来修行，所以2点就起来修行了，2点到6点是后夜，然后白天呢，这12小时又分3段，所以呢，一天24小时是分6个时，叫六十吉祥，就是说日夜吉祥，你永远吉祥的意思。这是六十，但是这儿这个六十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在译成六十就分不出来了。但是上边这个译成六节，这是特殊的，就是说六十里头也有一个六节，也叫六十。这个六节是什么呢？是把一年分成6段。印度把一年分成6段，一年分哪六段呢？你看啊，一年分6期，哪6期呢？正月到三月。正月16到3月15叫渐热，渐热期2个月，一节是2个月。然后3月到5月15，3月16到5月15盛热。然后5月15到7月15雨时雨季。所以这个佛到那个7月15之前3个月，佛就叫和尚怎么样？不要出门了，叫安居。就在寺里头好好念经，好好修行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下雨，这个时候又热又潮，各种动物啊、虫子呀、什么都出来活动了，你在外边走很容易伤很多虫子，这个雨季就让他们在寺里头不出来了，安居。7月16到再往后9月15茂时，这个植物茂盛的时候，然后9月到11月。渐寒，11月到1月15盛寒，印度分这么6个期。所以这儿呢，大会问的是云何六节设？怎么一年就分6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用这个世间也可以回答，用什么呢？众生造业也可以这样回答，也可以这样回答，就是说印度人为什么有那个热的果报，这个北方人为什么有冷的果报，也跟自己造业有关系，都跟造业有关系。这是一个根本回答，说你要是造业造得特别奇怪，你就会有特别奇怪的果报。你看现在新闻里头有很多很奇怪的果报，是吧？那就是造的那个非常奇怪的业。那天说起来了，说好几个新闻呢，跳楼的人跳下楼来了，把他，你比如说两口子这个闹矛盾，这媳妇儿想不通就跳楼了，跳楼回来呢正好砸在老公身上，结果老公砸死了，媳妇儿没事，这样的新闻已经好几起了。你像这种概率都是非常低的，这很奇怪的事儿，说怎么会这么寸呢？你不用操这个心，就是果报。就是果报，就是那个不该死他该死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就是说你解释一切解释不通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佛经经常是什么形式啊？人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说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就去问佛怎么回事啊？佛把他多少节前他们俩的因缘一说，那就是说一切因缘呀，就必须要这样发生才是他的果报，非常合理，要是不这么奇怪就不合理了，那就不合果报了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顺便简单讲一个给大家一个印象，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国王的女儿，丑得不得了，丑到什么程度呢？这国王都不敢让任何人见，就不敢让人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就丑到这种程度。然后这个长大了也要嫁人呐，后来这个国王就让一个大臣说呀，你去找一个贵族弟子，哎，不管他现在什么样，只要他是贵族就行。结果这大臣就找了一个破落贵族，就是在街头流浪的一个年轻人，哎，贵族出身，找来了。国王就跟他说呀，说我有个女儿想嫁给你，这个你同意不同意？这个一听说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这国王的女儿嫁给我，我当然同意了啊。说但是就是我这女儿啊不好看，说你呢嫁给你之后啊，你不要领她出门，我给你建七重宫殿，哎，你们在宫殿里好好过，你别让她出去。说行，结果就这样过。后来这个而且这个年轻人任命他是大臣，在外边很风光。后来这个年轻人呢跟这个大臣们经常喝酒啊玩啊，这个大臣们说把你老婆领来我们看看啊，他就不领来，人别人都带夫人他不带。后来这大臣们就想说他这夫人是怎么回事，人们才无非两个可能，一个是非常漂亮他不能让别人见，见了这个惹祸，一个就是非常丑他不愿意让人见。说怎么判断呢？说咱们把他灌醉，偷了他的钥匙啊，咱们就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结果那一天啊就把他灌醉了，偷了钥匙到那个七重门一开进去一看呢，他的媳妇儿漂亮的像天仙一样，人们一看又这么漂亮，说这知道他怎么回事了，赶紧锁上门回去给他挂上钥匙。他迷迷糊糊的就那个回了家了，回了家一看说你是谁啊，说我是你媳妇儿啊，说我媳妇儿不是你啊，说你这么漂亮不是我媳妇儿，他说我就是你媳妇儿，说你怎么变得漂亮了呢？说你这个出门了呀，我老觉得这个非常惭愧哈，说我今天啊就在这诚心忏悔忏悔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佛在世，所以他就这个求佛，他说我呀不知道前生造了什么恶业，现在长得这么丑让人家这个都不敢让人见，说这个我诚心忏悔我的罪业，希望您呢救救我。结果佛呀就从他们家的地面就开始往上升，他看见佛的顶髻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头发就变漂亮了，他看到头的佛的前额，他的前额就变漂亮了，他看到佛的脸，他的脸就变漂亮了，看到佛的身体，他的身体就变漂亮了，整个佛出来之后他也变得非常漂亮了。然后佛就给他说了因缘，说了法，他就具体我记不清了就不多说了啊，反正就是变得非常漂亮。然后佛给他可能说了三规啊，然后佛就走了回去了。然后这大臣一看呢高兴得不得了，连蹦带跳就跑找国王去了，说这个岳父大人呐、啊、说这我媳妇变得漂亮得不得了。那国王说轻点轻点别乱喊，说就别让别人听见了，他说真的。后来国王说你领我去看看，结果一看真的是这样，这国王立刻就弄上轿子带上大车队，这个浩浩荡荡就找佛去了。问什么呀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儿？那么丑的人为什么一下会变得这么漂亮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啊？你听佛一说那就是一点不奇怪。到佛那佛说怎么回事啊，这个姑娘啊原来就生在一个大富长者家，这个大富长者呢他供养一个出家人，每天呢这个出家人中午来这儿托钵，他经常这个大富长者呢经常让这个小姑娘呢端着饭出去布施。哎，这个小姑娘呢也知道尊重出家人，但是小孩啊他这个不懂事儿，等着供养完了呢，他跟那个小朋友一块玩的时候呢说起来，他就说哎呀我们家供养一个出家人那个难看呐、啊，什么瘦的像干柴棍，黑的像什么焦炭什么，反正他就那个就是瞧不起人家。哎，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出家人来这个跟大富长者告别，说我呀要涅槃了，然后就升到空中十八遍啊，身上出火出水十八遍什么。这个大富长者很高兴，一看哎呦我供养了一个辟支佛，我供养了一个圣者，这功德大，非常高兴。结果这个小姑娘就吓坏了，那个时候人们都懂你傍一个圣者这个罪非常大呀，所以等他从天空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小姑娘立刻就向他忏悔，说我不知道您是 毗湿佛哈，说我说过您的坏话，请你原谅。毗湿佛说，哎，没关系，说我原谅你。哎，然后他就涅槃了。然后佛就说啊，由于他供养这个圣人的功德，所以他很有福报，所以他会生在皇帝家。由于他傍那个圣者的这个模样，所以他会有丑陋的这个果报。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改变呢？就是因为他诚心忏悔，他的这个恶业突然中断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你造恶业有恶报，你这个恶业突然中断了，他就会有这个恶报就突然中断了，哎，他的福报就显出来了。你看，就是人们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事，但是如果你知道他造业的因缘的话，他一定是这样，他诚心忏悔了，后边恶业断了，你要让他继续有恶报，没有任何道理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符合因果了，哎，所以呢，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就是说这一串问题啊，你都以这一个思路来理解就行了。为什么印度人会受那样的报，热得不得了？你看每年夏天啊，热死多少人？哎，你到那个大北方，每年要冻死多少人，是吧？这果报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？造的业不一样，所以一句话，都就回答了。下边，男女即不男，思皆云何生？下边都差不多，不重复了。男女好理解，男人、女人。不男是什么呀？就是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黄门，这个佛经里也叫黄门，就是不是男人。实际上不男也就不女，你要是女就成那个前边男女了，是吧？不男不女就是性别不清楚，哎，这个情况很复杂，各种情况，就是不是正常的男人女人的人。思皆云何生？怎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说那男女是怎么来的呀？男女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追求来的，就是你看我们那个男人追求女人，女人追求男人，这就是好像正常的果报。实际上这个呀，我说这种情感情追求感情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坑，就是欲望就是苦。人间最苦的是什么呀？最苦的就是这个男女的感情，哎，这个能把人折磨的一夜白头，能把人折磨的死去活来。你看多少殉情的人，这个是最痛苦的。也就是说欲望就是苦。你说我生下来了，我不能自立，我非得追求漂亮姑娘才能生活，这就是缺陷，欲望就是苦，哎，所以这不是优点。人们在这整天还在这歌颂爱情，这很颠倒的。越歌颂，你看弄的这个人们啊，是越不正常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孩子们，哎呀，结果一求婚，人家不答应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没找到不是你的爱人吗？结果就没面子了啊，就跳楼，就这个就发疯了，就哎。所以这个呀，欲望就是苦，这不是好事儿。不要歌颂爱情，不要越歌颂你越苦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我啊，就不受这个苦。哎，什么呀？前生没结这样的姻缘，哎，连谈朋友的姻缘都没有，哎，这就省事多了。你看现在没就不受这个苦，这的果报很清楚的。所以男女啊，怎么来的呀？你追求来的，你非要在这生你看。看那个叫什么小说，看电影，哎呀，迷在里头，追星什么，哎呀，弄得苦得不得了。好，你熏上这个种子，下一生你还得越弄越苦，越弄越这个，越解脱不了。注意，那说这男女这应该都是不是男追求女，女追求男很正常，怎么会有不男不女呢？就是什么呀？性取向混乱，这就是果报。什么叫性取向混乱呢？就是。你就是说他前生啊性取向上混乱，这也很复杂，这一说就明白了哈。就是他不是说我男的就喜欢男的，女的不是，男的就喜欢女的，女的就喜欢男的，哎，他反正就是混乱。你混乱了，然后再混乱，再混乱，越来越混乱，哎，所以就搞得呀就颠倒了，自己也很难受，社会也不接受啊，当然现在人们这个宽容度越来越大啊，但是还是自己也很难受啊。 这个家里头也不也也，反正就是你看那个这个，造成很多，就是比那个男女追求爱情呢，还有很多麻烦，是性取向混乱造成的，哎，所以啊，就是，咱们说的彻底，说男女追求的，就人们认为正常的高尚的爱情都是痛苦，你还在这上边再搞乱了更痛苦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怎么思云和生啊，都是自己追求来的。我这个果报为什么那个不追求这个呀？他前头那个他不前生不追求这个，前生就出家，前生就修行，哎，所以他不结这个缘，哎，他就没这个因缘，他就不没这个苦，哎，就比较自在。所以啊，男女，这当然一开始人们听佛法听得少啊，可能觉得这个不接受这个没关系，慢慢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，欲望就是痛苦，哎，欲望越强痛苦越深，自己给自己挖的坑，自己还要来补这个坑，这都是很愚痴的事儿，哎，最好是解脱，更不要说男女关系混乱造成这个这种不男不女的果报。像这种很多那个叫什么呀，反正你就在社会上有很多不便，哎，出家都是不允许的，因为出家要这个五官端正，要正常，这属于不正常的。当然我们不应该歧视，就是你我是瞎子，我是耳朵，不是我是聋子，你也不应该，因为他恶报，但是呢你这一生不应该歧视。但是呢不是也不应该就是提倡鼓励，哎。
前面有个遗产体
没
讲。
哦对，遗产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。遗产体啊，这个一不是一二三的一，这是那个整个是一个一音遗产体。这个遗产体这仨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断了善根的人。什么叫断了善根？这个我们说过啊，善根是指记忆，因为有为什么记忆叫根呢？你有记忆就能升起任何法，有记忆就能升起梦，梦里头什么都能升起来，所以这个记忆就叫根。就好像说有了记忆你就生什么都能长出来一样。什么叫善？能够从梦中醒来，出离轮回，出离度一切苦厄，这叫真正的善。善根就是指那什么能够让你出离这个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厄啊，佛法。所以就是佛法的记忆叫善根，哎，佛法的记忆叫善根。这个异常体呢就是断了善根的人，就是他人人呢都接触过佛法，都有善根，哎，但是这个人呢由于他这个就是受到不正确思想的影响，哎，他得了大邪见，他对佛教呢产生了大仇恨，进行了大的这个破坏，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跟佛教的因缘啊非常对抗，他的那个善根呢就被压住了，所以他就显现不出来。你看现在世界上啊有这样的人，像那个唐朝的韩愈是吧，那就是对佛教是非常的痛恨啊，写了很多反佛的文章，这个都是有因缘的，他受了邪见。你佛说的世界真相，说的真理多好啊，哎，他受了这个邪见的影响，他反佛。你反佛反的特别厉害，在你后边这个果报期间，就是你反佛的果报期间啊，你这个善根就出不来，因为你邪见力量大，善根少，所以你的这个这就叫遗产体，就是你遗产体的什么叫断了善根的，就是你怎么度他都不信佛。你这一生不这一般都不会一生，哎，连续多少生你怎么度他，你要是跟他一谈佛教他就骂，哎，因为他对佛教的那个邪见特别重，仇恨特别大，这就叫遗产体，就是没法度，哎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你就暂时让他先这个恶报啊先报完，哎，先过完，过完把这个恶报报完了，哎，那个善根能够挖出来了，然后呢再去度他。遗产体就是断了善根的人，但是他不是永远断善根， 因为它再大的恶报，再大的邪见，它有实现，它有力量，你把它那个果报报完了，你就跟下地狱一样。哎，经常佛经上经常说这个，下了地狱无有出期，这只是个比喻，就是说时间太长了，你就在地狱里待着吧，时间太长了。实际上不是无有出期，因为他造多大的恶业，他也有时间段是吧？他也能报完，所以等他报完了，他还是有善根还会显现的。所以说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，就是指的人人都有善根，都接触过佛教。但是呢，你暂时恶业特别重的人呢，那是佛菩萨也没办法的，这就叫一禅体。哎，断了善根的人叫一禅体，断了善根呢，等他的恶报报完了，他善根还会显现出来。所以还是一切人皆有佛性，一切人皆可能成佛。一禅体是一个阶段性表现。好，下边云何修行退，云何修行生，云何修行退，因何修行进。问题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人有的人呢修行就退了，有的人呢修行一直朝前精进，什么原因？现在大家想能不能回答了，就是一个正见邪见影响的原因。说这个人为什么修行一直能精进呢？哎，他碰到善知识了，他听懂佛法了，他受益了，那人们他认识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好处了，他肯定人们都是向往幸福，向往往上走的是吧？哎，都是要想求真理的，所以他必然呢就修行进修行生。有的人呢原来不修行，哎，你碰到这个懂佛法的人给他一讲，哎，佛法这么好啊，哎，一下震惊了，一下就修行生开始修行了。云何修行退也很好解释，怎么办？碰着坏蛋了，碰着恶知识了。哎，恶知识是什么呀？表面是善知识，实际上说的不是佛法，哎，实际上说的是邪见，违反佛法的，但他也装作是那个善知识。哎，这样在末法叫邪师说法，那多了去了。哎，碰到这样的人了，一听哈，我可见到，我刚才不是说吗，东北一个女居士自称是释迦牟尼佛，你稍微有点佛教常识的，这一听就胡说八道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人呢去拜他，甚至还有出家人。为什么？自己修行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正见没真正佛法没掌握，认不清什么是真佛假佛。哎，所以呢，为何修行退？一个基础是自己修行没到位。然后又碰到恶知识，哎，碰到那个胡说八道的，以为是正法，哎，实际上呢修行退了。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？教何等人修，令住何等法？瑜伽师有几，令人住其中？这个先说这个名字，禅师一个意，瑜伽师实际上在印度呢就叫瑜伽师。瑜伽到中国呢译成禅师，但是这个理解上呢人们容易有一个误解。一般人你要现在中国人一听瑜伽就以为是什么呀，就是打坐，就是体操，哎，那是很表面浅薄的一个理解。瑜伽它的意思是相应，它这个相应是跟什么相应呢？是跟真理相应，跟真相相应，哎，跟这个善相应，跟好的东西相应，是这个意思。打坐，哎，练瑜伽动作，这只是跟真理相应，跟真相相应的方法之一。哎，实际上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还要有正见，哎，你得明白道理，你才能跟真理相应，才能跟，你连真相真理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光在那打坐，那不知道歪到哪儿去了，是吧？打出那个禅定，就是打坐打出这个走火入魔的也多的是，那就是没有正见，不理解道理，不明白道理，就是盲修瞎练。所以瑜伽师啊，实际上准确的意义呢是字面啊是跟真相相应，就是求真理的人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求真相的人，想见到真相的人，哎，可以译成什么呢？就是修行人，真正的修行人。 所以瑜伽这两个字啊，实际上包括一切修行，包括明白道理、文思修、打坐都在里头，定慧双修，这都是瑜伽的内容。所以瑜伽一般人呢理解的窄，到中国译成禅师呢也容易理解窄，人们一听禅师就以为就是打坐的人就叫禅师，实际上这个太片面了。禅师指的什么？就是瑜伽师，就是全面正确修行想成佛的人，哎，想修成佛法的人，这叫禅师。哎，禅是首先是正见，哎，要定慧双修才叫禅师。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？就是说瑜伽师有几，就是瑜伽师有几种，哎，这个我想修行这个有几个阶段，就是我们来直接看瑜伽师地论28卷里头就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所以要想学懂楞伽经啊，一定要懂为师，不懂为师你是看不懂楞伽经的。这个只很多问题只有这个为师里头啊把道理是讲清楚的，像瑜伽师就是这样。瑜伽师为师师就是学为师的，在印度都被称为瑜伽师。为什么他被称为瑜伽师呢？就是因为他跟真理相应啊，是全面的相应，哎，跟真相相应。你像这个你不学为师的，那只能学到般若经，就是学到中观。般若经就只是讲我们面前是假是空，一切皆空，哎，梦中的佛菩萨都是空，梦中的佛法也是空。你看心经，哎，苦集灭道也没有，也要空掉，要把一切梦中一切法都空掉。这样的呀，他跟真实相应，他连真实是什么还不知道，他怎么能跟真实相应呢？所以广学般若经的人呢、啊，你读不懂楞伽经，你必须得学了为实，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你才能跟真实相应。哎，真实是什么？真实是什么呀？说所有众生的心识，但是呢，注意，凡夫的心识啊，不是是真实存在，但是它里头的见不是真，不是正见，不是真实见。像我们就是说什么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这是我们众生心的高尚理想，全是错的。哎，生命诚可贵，你这人梦中的人没有，哎，没有人，没有我，没有众生，哎，这是假象，有什么可贵的？爱情价更高，我们刚才说爱情就是给你挖的大坑，哎，你要是追求爱情你就苦去吧，哎，你就上当去吧，那就你这苦一辈子。哎，有的人说你光想象那是一个骗你的，说啊爱情多么美多么美，那真正那个就是走到爱情的，那不是那个围城就说嘛，冲进去的人都想冲出来，哎，没冲进的人都想冲进去，哎，没结婚的人都想结婚，结了婚的人都想跑出来，哎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凡夫啊，就是没有正见，所以我们的心呐、啊、是颠倒心、妄想心、染污心。说虽然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他的见呢是颠倒见、染污见，是让你得不到幸福的。那我们跟真心相应是跟谁的真心相应啊？是跟佛菩萨的真心相应。哎，你跟佛，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学楞伽经？这是佛说佛的意见，哎，佛怎么想？你看明白佛说的意见，你跟他相应，好了，你慢慢你就成佛了，你度一切苦，全是幸福，哎，快乐的不得了。所以这个瑜伽师有几？我们来看看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的啊，修瑜伽师凡有几种？你看，就是修行瑜伽。你直接译过来就是修行与真相相应的人有几种。哎，与真相相应什么呀？就是全部佛法都是让你跟那个真相相应的，所以瑜伽师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修学佛法的人都叫瑜伽师。哎，相应不是指的那个光打坐能相应，你这么说啊，佛说的这个意思，哎呀，佛说的太好了，我赞成这个，这就跟佛相应了，这就是瑜伽师，相应是瑜伽，这是他的本意。说瑜伽师有几种啊？三种。何等为三？一，初修业瑜伽师；二，以习行瑜伽师；三，以度作意瑜伽师。云何初修业瑜伽师？为有二种初修业：一， 于作意出修业者，二净烦恼出修业者。哎，出修业两种。说什么叫于作意？云何于作意出修业者？为出修业补特伽罗，补特伽罗是意音，意思就是众生，哎，就是有情。说出修业的人安住于意缘，看刚修的人怎么修啊？安住意缘，你比如说我们安住什么意缘呢？你比如说，我们就学楞伽经吧，我们就安住意缘，我们现在就学。哎，楞伽经就圆这个楞伽经，勤修作意。哎，我先把这个楞伽经读一遍，然后呢，我再听讲座，听了之后我回去我再读。哎，就是我圆这个楞伽经，我勤修作意，我把楞伽经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佛说的意思我搞明白，乃至未得所修作意。但是呢，他还没有得到所修的作意。什么叫所修的作意？我们现在是能修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能修，我现在要能学楞伽，我所学的作意是什么呀？就是我要学懂楞伽经的意思，这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，这就叫所修所缘作意。我们现在开始学楞伽经了，乃至未得所修作意，就是我们还没达到把楞伽经的意思全部弄明白。所修就是我们所修的是什么呀？是把楞伽经的意思全部弄明白，我们的作意是这个所修作意，是楞伽经我全明白全懂，佛说的意思我全听明白了，这叫所修作意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没达到，就是还没完全学明白。注意还有一步，未能处证心一净性，就是你听明白佛说的楞伽经之后呢，你还没达到心一净性。什么叫心一净性啊？就是定，就是你在定中证到佛说的那个意思，这叫处证心一净性，就是实证。第一步所修作意，就是说我要听明白楞伽经的意思。第二步就是我在定中呢，能够实证到楞伽经的说的那个真相，这个就叫出于作意出修业者。就是我安住语言，我现在定了一个目标，我要学楞伽经，勤修作意，我还这个精进的修行，但是呢最后我还没达到目标，我也没实证，这叫于作意出修业。我们现在就是于作意出修业，就是我有作意了，对于作意我开始修了，初修，哎，我开始学了。好，下边看第二个，云何净烦恼出修业者。哎，出修业就两个，有第二个达到净烦恼。什么叫净烦恼呢？为已证得所修作意，就是我已经能看明白楞伽经了，我拿起楞伽经来，这句什么意思，那句什么，我都明白了，道理听明白了。注意，于诸烦恼欲净其意，发起摄受，正勤修习了相作意。这个呀，注意啊，还不是那个就是跟第一句的意思啊，还是基本相同的。就是我现在还有烦恼，但是我欲净其心，我想把这个烦恼去掉，发起摄受，我也开始修行了，正勤修习了相作意。什么叫了相作意？了就是了解明了，相就是一切法相，了相作意就是我明了一切法相，也就是楞伽经的这个整个道理啊，我全听得明明白白。明净烦恼出修业者，就是比上一个呢，上一个是没听明白，还没听明白，这个呢是了相作意，所有法相我都明了，我都明白了，拿起楞伽经来，这句什么意思我都能给人讲清楚。哎，这叫了相作意，作意已经明白了。哎，对诸烦恼呢也开始对之烦恼了，哎，比那个也开始对之烦恼了，这叫净烦恼出修业作意。这个净烦恼啊，不是指的烦恼断完了，那要求太高了，就是粗重的，哎，开始对着烦恼了，哎，原来我爱发火，现在哎好多了，哎，原来怎么有这个粗烦恼能够对治了，这叫第二种出修业者。这是这个瑜伽师的第一种啊，叫出修业者。它一共三种嘛，第二个叫以习行瑜伽师，看以习行是什么意思。 云何以习行瑜伽时，为除了相作意，就是了相作意是那个初修业的，把楞伽经的意思都学明白了，这叫了相作意。除了这个了相作意呢，于乃至家行究竟五作意中以善修习。这儿他来了一个省略，说有五个作意，哎，最后一个是家行究竟，就是了相修了相作意。我们说了啊，了相就是明了所有法相，楞伽经能看懂了。后边呢，接着了相作意是五作意的第一种，后边还有四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后边这四个是什么啊？在瑜伽师地论里头，后边解释了说什么叫了相作意，又了相作意与所应断能正了之。就是所应断就是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要断的是烦恼，应该断烦恼。什么是烦恼？能正了之。说谁还不知道烦恼是那个能正确了之啊？我们刚才举例的爱情，世间人认为爱情是烦恼吗？爱情是幸福，那绝对不是烦恼，那是叫人生的这个叫什么，反正最美妙的理想吧，整天在那歌颂爱情，那就不是应该断，应该大力追求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那就不是了相作意。与所应断能正了之，就是说应该断的烦恼你能够正确的知道哪些是烦恼。哎，爱情是烦恼，贪高官厚禄，这个名利地位，这都是应该断的，都是应该断的。哎，与所应得能正了之，应该去除的你能够正确的知道了，应该得什么也能正确知道。说那我们学佛的应该得什么呀？应该得真理，应该知道世界的真相，你能正确了之。哎，什么是真实的幸福？获得真实幸福的方法，面前是不是真的？哎，面前是不是梦？你正确了之。我怎么离开这个梦？怎么从梦中醒来？哎，你正确了之。通过学佛法就能从梦中醒来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就是佛法的真理是我们应该得到的，佛法真理的修行方法是我们应该能得到的。哎，于应所得也应该正确了之，唯断应断，唯得应得。哎，心生希愿，圣解作意。圣解作意就是指的你明明白白，圣解就是确定的了解，哎，就是殊胜的了解，就是没有一点问题。唯断唯得正发家行，家行就是家里修行，远离作意，能舍所有上品烦恼。注意什么叫上品烦恼？上品是高级的厉害的，高级的厉害的烦恼是什么呀？就是那最粗最大的烦恼。上品烦恼就是你比如杀人放火，这是上品烦恼，明白了吧？烦恼里头的上品不是好事儿，烦恼的上品就是大烦恼、粗烦恼。哎，贪，你像那贪官，那个军队又挖出来一波，总后勤部的，家里头是500公斤黄金，是25吨人民币，啊，你说这个贪到这种程度，是不是够意思啊？这就叫上品烦恼。这大贪，哎，你说你弄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纯粹是毛病，是不是啊？纯粹是毛病。上品烦恼，你不烦恼不到一定程度，你达不到那个水平。上品烦恼是大烦恼、粗烦恼，就是到这个以习行瑜伽师啊，他已经能舍所有上品烦恼，就是你让这个人再跳起来发火，不可能了。哎，大烦恼没有了。舍乐作意，能舍所有中品烦恼。观察作意，能与所得离增上慢安住其心。家行究竟作意，能舍所有下品烦恼。不行，这五作意已经那个过了，已经过了。五作意圣解作意，这就已经是你看啊，了相作意是第一个，圣解作意是第二个。圣解作意啊，是这个就是唯断未得正发家行，就是圣解作意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的作意已经 坚定不移，没有疑惑，这叫殊胜的理解。哎，就是你对佛法的理解啊，就别人问什么问题，你都啊，你这个问题是怎么个答案，说得很清楚，能说服别人。哎，别人哪儿错，你知道错在哪儿。哎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这叫圣解作义。达到这个的时候啊，唯断未得，什么是应该断的，什么是应该得的，正法加行，不但清清楚楚，而且呢，加力修行去追求，该断的使劲断，该得的是这个精进的修行去得。这第二个作义，远离作义。远离作义是能舍所有上品烦恼，这又一个阶段，就是能够断粗烦恼了。然后舍乐作义，能舍所有中品烦恼，第四个了，是吧？就是舍乐作义，法喜充满，哎，能够把那个中品烦恼，就是中不溜的烦恼也能断了。然后最后一个观察作义，能于所得离增上慢安住其心。观察作义，这个作义好像有点多了啊，七个作义好像是这儿，好像是七个作义啊。加行究竟作义，能舍所有下品烦恼。注意，你读一下这个下品烦恼，现在大家反应过来没有？下品烦恼是什么烦恼啊？非常微细的，一般人都意识不到那是烦恼的。下品烦恼就是低级的烦恼，和算几乎算不上烦恼的烦恼，哎，就是小毛病，哎，现在加行究竟作义，小毛病都能去了。加行究竟果作义是七个作义，就是能证领受彼诸作义善习善修习果，就是已经能够证果了。这是这解释这句话，了相作义是第一个作义。了相作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明了所有法相，就是文章能看懂什么意思，叫了相作义。然后一个一个接着什么中能舍上品的，能舍中品烦恼的，乃至加行究竟五作义。这不是最后一个，加行究竟好像是，你看刚才加行究竟是倒数第二个，是吧？加行作义，哎，第六个，然后正果那个就跑到那个第三个瑜伽师去了，哎，他这只取了五个作义。好，我们来啊，第二个以习行瑜伽师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什么叫以习行瑜伽师？说除了了相作义啊，除了明白道理，能够达到五个作义以善修习，就是七个作义你能够很好的修习五个作业了。回头这个内容呢，我们还那个发到那个群里头，哎，发到群里头，大家可以参考。你能做到第五个作业了，能善修习，这就叫以习行，已经开始修行了，哎，不光是学道理了。第三种瑜伽师叫云何以度作义，以度作义瑜伽师。你看这个名字，以度作义啊，就是已经成功了，哎，已经度到彼岸了，已经到彼岸了。什么样的？为助加行究竟果作义位中，那就是第七作义，是吧？最后一个已经住到果里头了，哎，已经证果了。由此超过加行方便所修作义，安住修果，哎，达到最后住到果里了。事故说明以度作义，就是已经到彼岸了，已经证果了。下边又是一个，这个学一学有好处啊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，你在这学一遍有个印象，到下一回在某个论又碰到又有一个印象，慢慢哎你越来越清楚，所以咱们早学晚学哎都一样，我们就来接着学啊。又一种分法，始从修习善法欲已去，乃至未起顺抉择分善根，于二所施名初修业。还是三种瑜伽师，一个叫初修业，这回初修业呢他换了一个说法，他说从开始从修习善法欲已去。什么叫善法欲？欲是欲望，善法欲就是我希望学到真理，我希望学到好的知识，我希望学到真相，这叫善法欲。你像现在很多人每天就管上班回来吃，晚上早晨中午没吃好，晚上使劲吃一顿，吃完了看会儿电视睡一觉啊，就觉得美得不得了， 这就不是善法欲，这就是什么欲啊？这下生就是下一生就转那个畜生道的，哎，就是你老养这个习气，你这个习气你什么果报啊？那就是那个，你看猪就是什么啊？饿了就叫，哎，人家给一喂，好吃吃吃饱了，觉得挺美，结果美了没几个月，一下让人家给杀了，呵呵，所以这就是愚痴，哎，善法欲要追求善法。追求真理，从追求真理发这个有这个欲望开始，乃至未起顺觉则分善根。注意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善根是佛法种子，叫善根。你学习佛法，你一学佛法就有记忆，就留下佛法种子，就有善根。但是你的善根呢，还没达到顺觉则分。什么叫顺觉则分？字面意思是随顺。抉择就是你能够决定了那一份那个地步那一阶段，顺抉择份就是你快能够达到决定的那一份了，哎，快达到那个地方了。什么地方啊？叫加行位。什么叫加行位？就是我们从出发心有善法欲，我要成佛，开始学习，就学习善根善根，到你正出地一下。就跟观音一样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一下梦没了，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你正到初地，看到所有众生心了，正初地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见道位。就是还没到见道位，在见道位之前那一段叫顺觉则分，就是你快决定了，但是还没到顺觉则，朝着那个抉择分前进。就好像什么呢？你跑100米，你要是不跑，你根本就一米都走不了。我想跑100米，好，站到起点了，开始跑了，但是还没到终点，这叫顺觉则分，就是最后冲刺的那5米叫顺觉则分。哎，未起顺觉则分善根，就是你这个加行位还没圆满。哎，这一段从开始跑到冲刺之前，余而所食，名初修也。这叫初修业菩萨。什么叫以习行菩萨？看啊，若以起顺觉则分善根，就是已经进了加行位了，你那个学习佛法的程度已经开始冲刺了，顺觉则分就是加行位啊，已经有了这个记忆了。说顺觉则分这个加行位里头分几个阶段啊？分四个阶段，所谓暖顶随顺地忍是第一法，名以习行瑜伽师。哎，就是进了加行位的菩萨叫以习行加瑜伽师。以习行是已经修习加行的瑜伽师。解释一下这个暖顶，这个随顺地忍呢，平常就说一个忍，哎，是第一，前边都说一个字，咱们说一下这个冲刺的时候，这五米啊，经过四个阶段，一进入冲刺阶段啊，暖加劲了，热起来了。你冲刺的最后拼了啊，温度升高了，热起来了，暖。然后这温度升高，暖暖暖，顶就达到了最暖。为什么要用暖来表示呢？因为我们把智慧称为明灯，称为明。你这个要想明，古代。要想明怎么办啊？就得起火，就得点火。古代没电灯，古代说照亮，你就得拿个火把，就得。所以古代人呢说，你要亮，要想看清楚这个屋里的东西，哎，你看清楚就叫明眼人，是吧？你没灯，那就是昏暗，就是愚痴。哎，那你怎么能看清真相呢？你就得点火。所以呢，明第一步要暖，先点起火来。哎，一看火亮起来了。暖火越来越亮，达到顶最亮了，达到顶位。然后忍就是认可，就是正道。忍呢、啊、是认可的意思，就是印证决定了，哎，见到了。说那后边还有是第一法了，这个是第一法呀，就是一个程序上的名称，就是你一达到顶位，马上你就实证到了。他跟那个就是这个时候还没证道，假安立一个是第一法，就是说你在世间法里头啊已经是最高了， 再迈一步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见到真相了，就成了初地菩萨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一法只有一刹那，是第一法只有一刹那，一刹那多短，所以这就是理论安利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冲刺啊，这四个位想象成什么呀，暖位时间最长，因为你从点起火来这一亮，然后这个火越着越旺，越着最后着到最亮，这是一个最长的阶段。到达到顶啊，也是很短时间，哎，一两刹那。你像那顶它能停住吗？不能停住。所以达到最亮的时候，马上跟着就是正，就忍，哎，忍也是几刹那，就很短时间，马上。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加行位啊，就是暖位有时间，其他后边顶忍是第一啊，都是几刹那，程序性的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哎，这叫以习行菩萨，加行位冲刺了，下边就该那个叫以度，是吧，以度作揖。哎，瑜伽师若以正入正性离生，什么叫正入正性离生呢？注意，正入正性就是正入正确的自性。什么叫正确的自性呢？就是真相，以正入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心嘛。你梦一没有一看，哎呦，原来这每个众生就是一颗心呐！一看所有众生，心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叫正入正性，正性，哎，正确的自性。我们这儿有，我们这房子有没有自性啊？我梦里一切法都没自性，光有一个影，光有一个假象，没自性。哎，你想找他自性，永远找不着。所以你那不是正确的自性，那是虚妄的自性。正确的自性是什么呀？是三界唯有心，那是真有的，他真有自性。哎，正入正性就是正入正确的自性，就是正到三界唯有心。离生，离什么生啊？离生死轮回。哎，你再没有六道轮回了，什么人啊、动物啊，什么苦集灭道啊，什么这个六道轮回，反正就是生老病死，全梦醒了吗？没梦了，全离了。正性离生这个词儿啊，在经里经常看到，你在这熟悉一下，知道它什么意思，再看到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这个菩萨啊，如果他已经证入真正自性，证到三界唯心，离生，离开生死轮回了，得地现观，地是真实仔细，哎，生得地就是得到真相，得到真理了。现观不但得到，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得到真理了，说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？三界唯心，得到真理了。但是这儿呢，得地现观，你这个真理啊，得现观，就是现前看见三界唯心，可是我们看的就没心，什么都有，是吧，心外法都有，就没心，你这就不叫现观。你从梦中一醒来，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五蕴皆空，五蕴没了，你现见三界唯心，叫得地现观，得到真理的现前直接见，不由他缘，于佛圣教不为余言之所引夺。不由他缘就是我们现在要想知道真理得由他缘，谁缘呢？首先你得缘佛，是不是啊？你得找佛经，哎，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？这就叫他缘。然后直接看佛经那看不懂，还得找善知识，哎，也是他缘。你就是你得借别人的缘，于佛圣教，哎，你才能够看懂。现在呢，不由他缘，用不着别人来引了。于佛圣教不为余缘之所引夺，哎，余缘就是别人，别人的因缘，不用别人来领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照见五蕴皆空，直接看见三界唯心了。一看佛说的唯有实，这就是唯有实啊，没别的呀。哎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真的梦幻泡影啊！我从这梦醒来了，真的证实它是梦，用不着别人说了。所以不为余言所引夺，就是别人再骗不了你了。引夺就是把你又给夺走了。哎，你在这学说佛教不对，哎，我们才是正教，哎，给夺走了，引夺。这现在你谁也夺不走了，为什么呀？我自个儿看见了，你再说什么没用。哎，当月尔时日，明度作揖。他省了个字儿，是为了四个字儿，就是以度作揖，是吧？就是已经到达彼岸了。由彼超过他缘作揖，住非他缘所有作揖，故名以度作揖。为什么他叫已经到达彼岸呢？ 由于它超过他原作业，就是已经过了那个需要别人来引导的那些阶段了，住在非他原所有作业，就是他的所有作业啊都用不着别人来说话了，哎，我自个儿直接挣到了，这叫已度作业。哎，好，再回来回答，这是回答什么问题呢？大慧法师问的是瑜伽师有几种啊，啊，人住在里头是什么样啊，哎，说有三种，一个是初修业瑜伽师，他的任务就是什么呀，看懂佛经，把佛经意思全搞明白。第二个叫以习行瑜伽师，就是已经开始修习家行了，就是什么呀，看懂了佛经之后呢，加力修行，就是那个家行位菩萨，就是马上要证空性的那个菩萨。第三个以度作意瑜伽师，已经实证到了，到彼岸了，就是什么呀，初地菩萨。现在知道瑜伽师分几种了吧，哎，我们是从出发心还没到那个以习行，就是还没到加行位，哎，还没到冲刺。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到加行位啊，咱们举个例子，佛受记了三个人，佛亲口受记三个人是初地以上菩萨，一个是谁啊，弥勒，弥勒是十地菩萨，是佛的接班人，下生就成佛，这是最厉害的。再一个是谁啊，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经里头，后边我们就要学到。哎，有人就问说，这儿大慧也问了，说你佛入灭之后谁能讲正法呀，哎，佛在楞伽经后边就说了，到我入灭600年后，哎，在南印度有一个比丘叫龙树，他能正确的弘扬我的大乘佛法，哎，他最后正道初地，临终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，哎，跟你说得清，这就叫受记，哎，预言就叫受记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佛还给一个受记，就是学为师的那个无着菩萨。无着菩萨是亲自上那个定中上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说为师，回来弘扬为师，这三个都是佛有受记的。你看啊，无着菩萨是正初地，无着菩萨在兜率听那个弥勒说法时候正初地，龙树菩萨正初地，龙树菩萨是在龙宫读这个读经读华严经的时候正的初地，正初地的两个菩萨，你拿我们现在人学佛的这个水平，你去跟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比一比，你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？他俩都是正初地的，他俩都是正初地的。你要是达到以习行瑜伽师，就是马上要正初地那个加行位啊，你应该跟那个龙树无着怎么样啊？你应该这功德差不多是吧？你那个理论水平，你的影响力。龙树的影响力是什么呀，龙树出生之前整个印度啊基本上都是小乘，龙树出来到龙宫把大乘经取出来，一个人弘扬大乘，结果把那个整个印度一下把变成大乘天下了。初地菩萨就这么大威力，无着菩萨初地什么的多大的威力啊，龙树讲这个般若经啊，讲这个中观啊，讲的人们都服了，结果有人呢，有这个善根不好的人呢，说一切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就是一切什么都没有，堕入完空。因为龙树没讲什么有啊，光讲空。哎，他说佛法就是完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说有什么都不对。这个时候无着菩萨请教了弥勒下来讲，错了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什么呀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实。哎，真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心识做出来的梦里的一切法是空，彻底没有的。哎，纠正完空见，又把这个整个大乘佛法挽救了，讲唯识，把整个佛法的道理讲得非常的透彻。你像楞伽经讲唯识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，这是初地菩萨，就这么大威力。现在你去找一个去，哎，现在要是吹牛，哎，比龙树无着厉害的多得多。就刚才说的那个，一个女人竟敢说自己是佛，咱们知道最基本原理，你成佛之前得怎么样，你得转男身得，哎，你男生才能成，女人不能成佛。女人不要说不能成佛，女人不能做转轮圣王是吧，女人有五不能， 连这基本常识都不知道，吹大牛，现在的吹大牛的可多了，那都乱得很。所以你看，嘉行卫菩萨有没有，谁是不是嘉行卫菩萨？你跟龙树、跟无着菩萨比一比，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了。三，已渡作意于家时，我们也清楚了，就是正出地的，已经渡到彼岸了。以什么叫此岸？梦中就是此岸。什么叫彼岸？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离开梦了，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了，就是渡到彼岸了。好，这段回答就回答到这儿。我看还能讲一诵啊，咱们再来一诵。众生生诸趣，何相何相类？众生去诸众生去来何相呢？诸众生生诸去何相？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说这个众生啊，生到诸去，诸几去啊？六去，六道。就好像我们众生在这个梦里走啊，就六条道。你是走人道，还是走这个天道，还是走这个畜生道、鬼道？六个道。每个道是什么相、什么样子？分几大类？问这个。众生诸趣几趣啊？六道。有时候也说五道，五道就是把那个天人之间的那个阿修罗那一道呢，给他算到天道里。那因为他跟天区别不是太大，所以有时候说五趣，有时候说六趣，分六趣。合相，这个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，因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。去走来说，怎么我会走到人道，他会走到这个天道呢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也很简单呀，你做人事儿就转人道，做天事儿就转道，做鬼事儿就转鬼道，你做那个不是人的事儿就下地狱，都是自己造的啊。这个就不，这因为大家比较熟悉，就不多说了。下边，云何为财富？云何至财富？何因至财富？富饶大自在，此富何因得？什么叫财富？这个呀，也是不见得你定义就正确的。有的人呢，可能觉得钱是财富，有的人觉得地位是财富，有的人觉得房子是财富，这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财富。一种比较追求精神方面的，你比如说很多科学家就认为我追求真理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你像这个霍金、爱因斯坦，他认为他是人生这个最成功的。有的认为呢，我为人们的精神这个给人们，你比如雷锋也算很有财富是吧，给人们创造一种人的这个就是理想境界，也是很有财富。这个为大家所尊重，为大家所这个尊崇，什么都是财富。云何为财富？就是有物质财富，有精神财富，财富也分层次。云何至财富？怎么能得财富？道理也很简单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我们这个人间呀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存款取款。你怎么得物质财富？你多布施。这就是种地，这叫种福田。当然福田呢，这地呀，有好地有坏地。你去种那个盐碱地，收获小；你种那个就是也有利润大的地。什么样的利润大？你比如说简单的啊，你给灾区，现在这个很复杂啊，你比如你直接去灾区给灾民直接救人，这是他最需要的，可能你的一个帐篷，可能你的一点食品就救一个人，这个时候种的这个种子啊，就是叫边际效益非常高，收益非常大。你救一个，就跟那个说一个人在街头这个晕倒了，那个面馆的大妈呢就给了他一碗面，然后给了他路费让他回家，结果后来呢他发财之后呢，他拿了一张100万的支票去感谢这个大妈。你说那一碗面实际上超过100万，如果不是这个大妈那么救他，后果难以设想。晕死到那也有可能，倒在那没人管。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布施啊，也讲究这个效益，就是布施就得这个，精神也是布施。那个佛法里头有一句话叫诸什么施中法施罪为罪，是吧？法施为这个法呀，不要这个狭义理解。什么叫法？ 方法，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人问你路，你告诉他路了，这叫法师。哎，这叫法师。哎，你就是你给别人那个教给他一个方法，哎，让他这个解决一个思想问题，这都叫法师。哎，法师的功德呀最大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无价。哎，你可能告诉他出了一个主意，他一下解决一个非常大的人生问题。哎，法师，这也是边际效益。注意，现在说一个边际效益最大、功德最大的就是什么呀？佛法师。为什么说啊，你们学佛的就老吹佛，这不是吹的。你给他再物质财富，让他帮他再大，你给他发财的方法，让他发的再大，他也是什么呀？六道轮回做梦，也是一场空，是吧？你要是给他引导他走上佛法，让他从梦中醒来，教给他这个方法，度一切苦，解决一切问题，你这有价吗？然后他还能再去唤醒梦中众生，又度很多众生，你说这个功德怎么计算？真实的功德，真实的利益无法计算。所以这个投资啊，就是说佛法的布施，这才是最了真有用的布施，真了义的布施。如何治财富？哎，就是说也有世间的回答，也有出世间的回答。好，下边正好是一个大长故事，我们就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来。